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掌管万有，你在天上监察众人的心，因为你是神。主，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永生的路，让我们在地上来有这样的盼望，来等候主你的再来，也感谢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就求主来继续带领以下的时间来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七章我们看到神透过阿摩斯三个异象看到神的心意。前面两个异象，神在异象当中要宣告对以色列做出审判，要惩罚，但是因为异人阿摩斯在神面前的代求，神连续两次把这个刑罚免掉。免这个刑罚，这是出于神的怜悯，并不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回转，是因为阿摩斯的代求祷告。但是第三个异象当中，神再没有这样的一个怜悯赐下来。神拿着众神，拿着公义，拿着公平，以这样一个标准在站在这个以色列上面，在去查看去衡量的时候，发现以色列里面根本没有达到起初神选召时候建造他们时候的标准，所以神定义降下审判，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在第七章还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什么神单独对这个亚玛谢有这么长的一段经文，要对针对亚玛谢要做出处理。这个亚玛谢可不是一般人，他代表了以色列当中的那些众多的领袖，那些首领，他们应该是引导百姓走正路，教导百姓遵行神的旨意的。但是这个亚玛谢作为假先知假祭司，包括北国的那些领首领，包括那些假先知，他们没有这样去做。所以神透过这段经文专门对像亚玛谢代表的这一批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教导百姓，没有按照神的这个所教导的来引导百姓所走的路，所以神对这些人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审判。所以这是对亚玛谢审判，实际上是对亚玛谢这一类人的一个审判。因为他抵挡神，他不让神赐这个差派的先知仆人传讲神的话，抵挡神的道，所以神对他的审判是非常重的。不仅对他自己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审判，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的儿女，甚至包括以色列民这些百姓。在这里面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提醒，教会的领袖如果走错了路，把这些神的这些儿女往错的路上去引，那么将来的这个结局就是亚玛谢这个结局，看得很清楚。亚玛谢这个不是最后一个神对审判的一个假祭司或假先知，前面有很多，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些假的没有一个逃脱神审判的，也没有看到一个假哪一个假的悔改的。神对这个亚玛谢是没有悔改的机会的，没有给机会，我没有看到是让亚玛谢你悔改吧，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今天那些假传道人，他们的结局我们是清楚的，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眼睛瞎了。那么这些以色列民被这些假的去引导走错路的也遭到审判，那今天也是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一定要谨慎，如果我们走错了路，到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无可推诿，我们不能挂把责任说我们教会那个牧者这样教导我的，神不会这样去给我们减轻刑罚啊，这是我们特别注意的。这第七章给我们一些看见。那第八章一开始，这是继续第七章的三个意象，第四个意象是夏天果子的意象。 第一节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那么就又给他看到一个异象，这是第四个异象。他看见什么呢？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个果子没有说是什么水果，是苹果呢还是什么葡萄，没有说，很可能就是无花果。因为无花果有两季，夏天一季，秋天一季。啊，也许就是可能是指的无花果。那么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个夏天的果子那就是这个已经熟透了，把这果子已经拆到筐子里面了，那肯定是熟透了。那他说就是神就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阿摩斯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那么这夏天果子到底什么意思呢？从下面是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个在前面第七章的第八节也说过同样的话。那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一筐夏天的果子熟了，也比喻北国以色列的罪恶满盈，神审判的时机成熟了，收割了。那家里我们现在是这个地上庄稼都熟透了，都白了，发白了，所以就是神这个很快就过来收割。这个收割呢，那就是那些坏的发到一起，好的发到一起，就分别嘛。啊，收割的过程，洗澡去分别的过程。那下面又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说明这些以色列人确实是罪恶满盈，这个罪恶滔天，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神实在是忍无可忍，不能再给机会了。他们轻看神的恩典，不珍惜神给的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神在前面的两个异象当中，两次要降下惩罚，因为阿摩斯的祷告带到神两次免掉，说神已在容忍，神给这样机会，但是这些以色列民不珍惜。在前面就说过，他们以为神的惩罚还远着呢，所以现在可以随意的犯罪。说现在好多人就是你让他信主，说我现在不信，等我退休以后再信，啊，等我最后死的时候再信。为什么？他觉得还即使相信，他说早着呢，我现在还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哪一天是他的最后一天。这也说明，就是以色列神这个宽容、宽恕、赦免以色列的这个时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到了那个日子，说第三节，主耶和华说那日，到了那个日子，就是审判日子，耶和华日子，一切都结束了，机会再没有了。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石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殿中这个殿应该是指他们的宫殿，因为北国是没有圣殿，他有那个所谓的那个敬拜的中心，所谓的圣所，但是不是殿。所以这个应该是宫殿，这些宫殿里面他们干什么呢？就像前面第六章五节说的，唱那些就是消遣的歌曲，歌舞升平，追求这个地上的这些快乐，享受最终之乐。说你们现在在宫殿里面，你们现在是这些歌舞升平，这些欢乐的歌声，那个时候就变为哀嚎了，这也唱不出来了，你都是哭泣、哀嚎、痛哭的声音。所以这审判来就是这样。那其实现在我们全地基本上是也就这个样子了。必有许多石首在各处抛弃，那就是尸横遍地。那到底是怎么审判呢？下面就会提到第四节以后要提神这个审判最后的结局。尸横遍地，没有人作声，作声人也没了，剩下人也顾不上作声了。这是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下面就是这个异象要兑现，以色列的结局。第四节，你们这些要通吃穷乏人，是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那通吃穷乏人，是困苦人衰败的，这些人，那就是欺压人的人，这些首领，这些有钱人、富足人，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大听我的话，那下面就是神要对他们做些宣判，说你们说 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麦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这个等，等子也是那个一种秤。月朔，安息日我们清楚，月朔我们前面也经常也见到。月朔和安息日是神给以色列人定下的节期，在这儿的节期当中，他们是不能做别的工的。干什么呢？他们要定期的要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敬拜神。说神留下的安息日或月朔，一方面是让他们休息，另一方面是到神跟前来亲近神，敬拜神。但是呢，他们说呢，这个月朔到了，月朔什么时候过去呢？赶快点过去，安息日就是一天，说这个安息日太长了，赶快过去。过去干什么呢？摆开麦子，麦出要行事小声斗，收银用大等等，就是诡诈欺骗人欺压人。那我们今天这种情况也是，好多弟兄姊妹到了星期天不得已或者不愿意去聚会，不愿意敬拜神，即使到那天是敬拜神，赶快过去，坐在那儿听到呢，心里面还想着家里面一摊事。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仍然在持续。真正爱神的人，实际上是这个一个星期就盼着这一天，这个星期天这还不到，主日还不到，在盼。那么那些其他的寻求世界上的，在世界上寻求好处这些人呢，巴不得这一天赶快过去，没不来才好呢。就是这两种心态，两种不一样的结果。第六节，好用银子买穷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就是这种欺压人的，是穷乏人的，是空空人衰败的。好用银子买贫寒人，那就是把这个贫寒人买过来，买过来的有说法呢，可能就是这个穷人因为负债太多无法偿还，最后沦为奴仆，成为这些有钱人有势力人的家里面奴仆。第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你们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以前是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这又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难道这个雅各荣耀比自己还大吗？其实这个雅各的荣耀就是指的神自己。那神又是指着他自己启示说，他们一切的行为，就是上面提到这些欺压人的人一切的行为，神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他们一切的些所行的这些恶这些罪，神全部都记在账上，时候一到必然一起清算。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我们每一笔，神都在那留着呢，将来我们不管是将来什么情况，有的弟兄姊妹得救，有的可能就是没有这机会，那不信人也一样，必须到神面前去交账，这个账早晚的算。所以凭这一点我们就得这样的留意，如果我们想了不该想的，说了不该说的，做了不该做的，那么这个账就留下了，这个留下神一定要算的，说我必不会忘记。那么是不是神有可能忘记呢？所以这个忘记可能还指的是必不赦免。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的在以前的一切过犯生活就是赦免了，那赦免就是等于忘记了。那么这个赦免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罪而到不了神的跟前。第八节，地岂不因这时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这儿提到了地岂不因这是震动，地震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前面说的这些通吃穷乏人，吃空空人衰败，这些坏事做绝，犯罪得罪神不悔改的人。那么可以想到今天地上的地震是不是与这个地上这个人的作恶有关系呢？是不是与教会有关系呢？ 神这是针对以色列选民，不是针对一些外邦人。那今天这些话那么说给我们，那应该是针对教会的，不仅仅是针对外邦人，不信的人。那么这些地震的发生是不是与全地的教会的荒凉有关系呢？与这些教会的这些领袖、这些传道人有关系呢？那么地震以后会发生是连锁反应，那么有大的地震，特别海里面的地震一定会引起海啸，这个前几年都发生过嘛，一几年的时候。那这儿呢，因为地震，这个地上的居民那一定是悲哀的。然后呢，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这个河水会泛滥，地震是河水会泛滥，所以这引起这个洪水。所以这些都是一连串的，说神对人的惩罚不会那么孤立，地震引起水灾。那下面会还提到第九节，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那真的是在午，这日头在午间就落下去了吗？其实是午间我们看不到了，在午间太阳这个当头的时候是反而看不到太阳，这个实际上是日头变黑，日头变黑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是日全食，整个日这个日食，日头变黑，月亮不发光，这是在末后经常有出现的一个现象，这些现象也与神的审判、与神的怒气有关系。我们现在看到啊，天上发生事情，大家以为是自然现象，其实不完全是，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定与神有关系。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要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就最终就像痛苦的日子一样。节期就是刚才提到的月朔安息日这样的节期，在那儿节期应该是大家欢欢乐乐的在神面前去敬拜神，唱赞美诗，赞美神应该是特别喜乐的，但是神要让那儿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赞美神的歌曲变为哀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人在节期表面上在敬拜神，下面会提到其实是敬拜偶像，拜牛犊，拜那些假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教会就是一个宗教场所，我们一再提说好像是大家在那敬拜神呢，其实敬拜的根本不是神。好多是宗教徒，是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很可怜。那么众人要束麻布，要束麻布就是代表就是在特别艰难的日子当中，他们表示了极度的悲痛、伤痛，头上光秃。那以色列人当时有一习惯，特别悲伤的日子当中，这些男的要把头剃光，表示这种极度的悲哀。也就是神降下这些灾难，地震、日头变黑，然后河水泛滥，在神定的节气里面也没有这种喜乐，也顾不上去赞美神，而是都是全地都是哀痛，说明神的这个惩罚是非常重的，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死了独生子一样，这个家里面只有一个独生子，那死了以后呢，这里面没有传宗接代的人了，这个就是说明到此结束了，所以这个是伤痛是非常的大的。那么神这个惩罚就如此一样啊，这以前是用这个女人这个生产止痛来形容，这是用伤毒之止痛。所以我们看到神最后审判的结果，那就是最后像痛苦的日子完全是一样的。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将这个荣耀神的日子变为放纵私欲的日子，追逐世界的日子的时候，神也必然把这个祝福变为咒诅， 神是祝福的神，也是咒诅的神。当我们寻求神，我们全人全心仰望神的时候，神给我们是祝福，那上天下流的来赐福于我们。当我们远离神，那神的咒诅就会临到。这个在世界里面谈得很清楚。当一个父亲得罪神的时候，是要自父及子三到四代。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前面是地震，日头变黑，伴随着这个河水泛滥，这是饥荒。所以说神一连串的惩罚，一连串的打击临到这些选民以色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相信现在已经开始，真的已经开始了。瘟疫过后会有什么情况发生都不知道，是不是会有饥荒，是不是会有地震，是不是会有就是 不会普世性的洪水，是不是这个洪水也会在遍地开花，都很难讲。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教会也不回转，别指望这个地上的那些不信人回转。所以神的惩罚不会结束，说是我必命，这个计划是神命令的，是说明是神降下来的。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原来神下降下计划是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是有饼但是吃不到肚子里面，有水喝不到，这就如果那个东西地方没有，我们就没有希望。看到地方有吃的有水的，拿不到喝不到够不着，这种痛苦。另外一方面，下面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有一句话，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这是当时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说的话。另一方面就是人饥饿非因无饼，就是人得不到满足，就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也有饼也能吃着，好像是也不是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也有水，就是有了这些以后还是得不到满足。人得不到满足因为什么？因为缺乏神的供应，缺乏神话语的引导。那今天好多人那个家财万贯很有钱，但是他们里面极度的空虚。今天这些掌权者表面上高高在上，但是实际上心里面十分的空虚惧怕。为什么呢？这个世界填不满，人这个心看上去就那一点，但是这个心把整个全世界都塞进去的塞不满。我们的心只有什么能塞满呢？圣灵，只有圣灵才能够充满我们的心，只有神的话可以充满。所以说他们得不到满足是因为缺少神的话。我们今天也是好多弟兄姊妹信的就跑到世界上了，去抓怎么抓都满足不了，越不满足越满脸的愁苦。你看他是也过得很好，但是心里面的忧烦，心里面的愁苦太多太多，因为里面是空虚的。第十二就是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他们必漂流，就是这个漂流不是全世界，不是分散的各地，不是这个意思，是在以色列北国这个全地，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到处在奔跑，在找什么呢？寻求耶和华的话。按道理这个好啊，神说是不寻求就寻见嘛，这怎么寻不着呢？所以我们去读神的话，是从整本圣经去全备的去看。有弟兄姊妹就看到啊，神说了啊，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祈求就一定得着，所以把这个就理解偏了。 那个就一个前提，是不是什么前提？是我们真心寻求，我们仰望神，我们渴慕神。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寻求必寻见。但是这些北国以色列呢，就是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往来奔跑的去寻找，寻不见。寻不见不是，是因为神不让他寻见，因为神离开他。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的审判临到在整个北国以色列的境内，再也没有先知为神说话，再也没有先知拆迁下来把话神话领导他，因为神定义要审判。那么阿摩斯这个时候可能是还神还借着阿摩斯去告诉他们，后面还借着耶利米告诉借着那么多人去告诉他们。但是将来到了审判的那一天，神的话再不会领导他们，神也懒得跟他们说了，说也没用，不讲了，那就是审判领导。所以将来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神不会说什么了，那就是号角吹起，就吹号了，吹号角了。这个意思就是神审判的结局已定，就是审判已成定局，不会改变。神当说的已经说够了，让他们机会也给尽了，神的恩典也给了，神的忍耐也到头了。第十三节，到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到那日还是到审判的那一天，到审判来临的时候，美貌的处女、少年的男子，那这些就是年轻人嘛，年轻人这个精力充沛，身体也健康健壮，就是这些人必因干渴发昏。那言外之意就是到那日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任何人都受不了神的这个击打，不用说其他那些老年人、那些孩子，这些年轻力壮的都承受不了，说明神的审判是极其重的。第十四节，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呢，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被扑倒，永不再起来。前面是第七节，神提到神指着雅各的荣耀，指着自己起誓，那么这些北国的以色列民也经常起誓，指着谁请起誓呢？撒玛利亚的牛犊，你北国以色列他们在伯特利在各处那被人进牛犊假神，向着假神起誓。但是但字派在但那里也有那个敬拜中心，也有假牛犊，也有假神，说指的那你那里的活神。神很讽刺，人造的神不可能是活神，是这神讽刺他们说你们那你造你的活神，你不是有神吗？他们造指的这些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他不仅指着自己北国以色列这些假神牛犊起誓，而且还指着南国犹大，别示巴在南国犹大，指着南国犹大的神的道路起誓。这说明这个实际上南国犹大这个别示巴他们也是已经也差不多了，跟北国我们从前面的书卷里面看到，所有这些是 三次提到这些启示，就是北国以色列百姓从上到下，特别是这些掌权者、这些富人，指着这些假神启示。凡是指着假神启示的，必然扑倒。指着假神启示，实际上他们在表面上也是啊敬拜神。表面上好像是指着耶和华启示，实际上是指着假神启示。神知道，欺哄神。我们今天也有一些教会，表面上也在敬拜神，也在高举神。神知道他们高举神是什么，所以他可以骗得了这个会众，但是无法骗过神。啊，神是明察秋毫的。神知道他们，这是北国以色列状况。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其实 没有多大差别。虽然没有净流度，是看得见的净流度，实际上心里面的净流度还在。虽然看不到他们摆设那个球坛，但是他们的 无形的球坛还在，这是今天教会。所以神知道，神说这些人都必扑倒，那就永不再起来，那就是遭到神的审判，这个机会再没有，永远的承诺。这是神的选民，神对神的选民的这个审判是多重。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可以享受那种独特的那个权利。我们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名分，非常特别名分，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随意的借他，不能借他神给我们这样恩典。这是对我们现在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警醒的，不能滥用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是神的怜悯，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犯罪得罪神的借口。我们更应该是谨慎自守，谦谦卑卑的到神面前来侍奉神。我们更不可以对着那些假的东西起誓。神说现在我们不要对任何起誓，我们也不要指着神起誓，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是不能守不住这个话的，人是很难守约的，说过话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与其那样，神也怜悯，不要起誓。起誓做不到就是说谎，说谎的罪非常大，神的惩罚也很重。所以神不让我们起誓，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怜悯。但是这些北国以色列人动不动就起誓，而且指着这些假神起誓，表面上是指着神起誓，实际上是指着假神起誓，亵渎神，欺哄神，所以罪上加罪。我们看到这个阿摩斯书就要结束了，从阿摩斯书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怜悯的神，神是赐恩典的神，神一直是忍耐的神。但是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神的忍耐不是无限的，不是永远会忍耐下去的。如果那样的话，主耶稣可能永远不会再来。我们相信主耶稣一定会来，神的忍耐一定有一个极限，到了那一天那日子，神的审判必然降下。那个时候，美貌的处女、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而发红，没有任何人可以承受得住神的审判。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